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诗篇第31篇哦。那这篇诗篇呢，是大卫王所写的诗。一些学者他就猜测说，这篇诗可能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的追杀，或者就是亚撒龙他的儿子叛变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在诗中他就描述自己如何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他还是坚定的来依靠神，而且呢他认定唯有耶和华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神哦。所以我们看到第14节，诗篇31篇14节，他这里就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因此呢，我就将今天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你是我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在任何的环境，在顺境的时候，或者在逆境，或者是在高山还是低谷，我们都有认定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好像大卫一样呢？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如何的认定神，而不只是用口说说而已。因为很常说我们就是啊，我相信神，我对神很有信心，但是其实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信心不足，原来我们还不够认定神。但是我们却在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却看到说大卫他认定神是都透过他的一些的行为，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就把这篇诗篇分为四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讲到全心投靠神。第三到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大卫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知道除了神以外别无他神是他能够来依靠的，所以他全心的来投靠耶和华，呼求耶和华来保护他，他也不至于感到羞愧。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用磐石、宝藏、岩石还有山寨等等来比喻神保护的能力。他也呼求神用他神的公义来搭救他，因为大卫知道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因此他知道只要他是行在公义里面的话，神他就必然会来拯救他。而因为大卫认定神是唯一的神，他也清楚认识神的属性，所以他就求神按着他自己的名来引导他。所以仇敌会暗中设下网罗，使我们掉入他的圈套，但是呢大卫知道说神可以保护我们，成为我们的保障。大卫他对神的认定是完全到愿意把自己的灵魂都可以交托在神的手里，因此他就算到了好像前无退路后有追兵，就是到那种没有路可以走的一个地步，大卫他还是不会寻求其他的出路，就像那些寻求虚无之神的人。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一般人跟大卫比起来会有些差距。因为我们一般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寻求神之前哈，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我们在寻求神之前，我们总是会寻找其他的出路。那一些人可能就到处去求神啊，这些偶像啊，拜神，然后或者是一些人就靠自己的财力，或者靠自己的权力、知识、其他等等，就是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全心来投靠神。那尤其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速食的时代，就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快，我们不能够等。那包括解决问题我们都是要很快，要马上的就可以看到问题被解决。因此呢，有时候人就会寻求捷径或者是其他比较快捷的方法来处理来解决问题。所以因此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王欺哄，而导致我们一直在我们的问题里面打转而看不到出路。所以唯有当我们认定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很难全心来投靠神。 我们很难的。所以在第七、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对神的一个赞美。因为大卫知道神了解他软弱，其实神都很了解，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的软弱。然而他却看到神并没有撇弃他，反而是用神的慈爱和怜悯来搭救他。因此就算他处在一个很极窘迫的一个处境当中，他还是可以坚定的来依靠神，因为他知道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也清楚知道说，当他全心来投靠神的时候，神不但不会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而是让他能够站在宽阔之处，就是他不受恶者的辖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他全心投靠神。那第二，从第九到第十三节，这里是眼目定睛神。在第九节他这里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这段经文是大卫他在急难中他对神的一个倾诉。所以大卫他在诉说他在面对的那个环境，就是他在急难当中，他被羞辱，别人惧怕，甚至躲避他，甚至他还被人家忘记，被残办，被攻击、谋害等等，而带来的一个无助的愁苦，也令他陷入在一个很沮丧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卫他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曾经在世上经历过。因此呢，就算今天基督徒也经历同样的一个处境，其实也并不奇怪啊，因为光明跟黑暗，就是神与魔鬼永远都是对立的。所以当基督徒站在神这边的时候，就会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所恨恶，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就是让我们跟神远离。所以从大卫他所描述的感觉，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受其实是非常不好，甚至是很痛苦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就算在这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卫他还是仍然将他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看那些的他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因此呢，他就寻求神的怜恤在他身上。大卫他并没有逃避现实的环境，他没有逃避，但是他也没有消极的面对他所遭遇的事情，他的选择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法避免会面对试探和逼迫，我们一定会面对这一些，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我们可以选择积极的去看待，或者是消极的看待。那很多时候神也会透过这些的考验，帮助我们去查验我们的内心是否完全的信靠神，也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本身的软弱，知道说我们根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去面对这些事情。那如此呢，我们就能够学习定睛仰望神，并且学会完全的来交托。那我其实我就想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若仪早产的这件事情之前呢，我的先生军发，他就觉得说他是一个信心蛮大的人，他可以依靠神，遇到任何的风浪他觉得都可以很坚定的站立，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曾经有在经历很多事情的人。但是呢，当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就当我们的二女儿真的是遇到早产，然后一系列就很多很多身体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候她才发现说自身的软弱，她才发现说原来她对神是缺乏信心的。那虽然她曾经有跌倒过，而且她也是很痛苦，在里面挣扎打转，但是最终她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将他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盼望。而当他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胜过他的软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认定跟定睛，所以他才可以从这个毒品的捆绑当中，他能够完全的挣脱，来胜过这一切，以致他今天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 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那除了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之外呢，那其实我们看到，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如何的完全交托给神。这个就是在第三个部分，从14到18节在14-15节他这里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所以当我们承认他是神，而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时间是完全的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一切的事完全的来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知道说神他必能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那大卫他在极愁苦当中，他仍然宣告耶和华他是我的神，而且他也将自己的一生完全的来摆上。其实大卫他这样的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既是他的神，那他还缺少什么呢？好，如果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是他是无所不能，他是极其伟大的，那既然他是我的神，那其实我们真的是不缺任何东西，因为整个宇宙都是属于神，而现在这个神是他的，如此他就可以全然的把一切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给神，而且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仇敌的手。那他就祈求神拯救他，以显明神信实的慈爱，以致恶人羞愧而撒谎的嘴哑而无言哦。那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并不代表说环境已经被改变，我们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很极恶劣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他这里讲所谓的一个完全交托的意思，就是即使我们还是处在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环境跟处境里面，我们仍然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神在这些事情背后的那些美好作为哦。很长时候我就有一些组员就会跟我分享，就是他们可能在职场上啊，在家庭当中，他们所面对的一些难处和困境，我总是就是鼓励他们，就是要完全交托，就是完全的交托，然后看神的作为，看神要从这些事情当中，他有一些什么美好的旨意在里面，因为有时候神他做事的方式是跟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做，可是偏偏神不是透过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们却看到结果出来却是更加的美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而且要对神有信心哦。所以完全的交托就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将事情完全交托。那在第四个部分，就是从19-24节称颂神作为。21节他这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那大卫他在这最后这段，他是以称颂神为结束，他在这里重申神关怀属他的人，因为我们基督徒就好像羊一样哦，我们需要牧人的来保护，因为羊是很软弱的，其实我们也是很软弱，所以我们需要这位大牧者来保护我们。神会为基督徒预备藏身的隐秘处，以致恶人不能够用计谋来伤害他们。在赞美当中，大卫他就表明他自己也亲身的体验过神的慈爱，他也知道说神要成为他坚固的保障，任何敌人都不能够侵害他，而且他可以在里面享受神向他们施展的这个奇妙慈爱。最后呢，他就呼吁众人要爱神，并且要信靠他。其实这整段经文当中，他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他劝勉所有人等候神的人要爱神并且要坚固，因为神应许人有力量去面对一切的环境。所以弟兄姐妹，纵然环境在我们祷告之后，可能我们已经很迫切祷告，可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一直没有改变呢？然而我觉得 在当中我们要学习就是透过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神的作为，而向神来献上赞美。那大卫他就在最后一节他鼓励，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信心。其实当我在看大卫，他虽然从当中看到大卫，他其实他在一个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他的他还是能够写诗，还是能够来称颂神。就让我想起我在一两个星期前，其实我在心灵崇拜当中我有分享一个例子，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一个叫黄美莲的博士齁，因为他其实他自幼他就罹患这个重度的脑性麻痹，导致他的五官是扭曲，四肢是不停的抽动，说话是困难的。他是一位牧师的女儿，所以其实当他的出生其实对家人来带来说是一个打击也不小，但是呢我却看到他的生命，他以一个无比的毅力，他在美国，最后他在美国拿到一个艺术博士。他的身体状态没有好，他还是就是他不能够发声，他还是他的四肢还是不停的抽动。所以可是看到他的生命是怎样，他是一个非常热爱他生命的人，他到处去办画展，到处去巡回，甚至他还写歌。那我认识这个黄美莲博士，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很喜欢他所写的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唱，因为他不能够发声嘛，他不能够唱歌。但是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歌词当中他一开始他就表达说，若我能唱，如果他能够唱歌的话，那将会是他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所以其实从他的生命当中就看到说，他虽然真的是在世人眼中他可能一无是处，他既然天生就有这样子的病，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任何盼望的，可是他却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他没有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缺陷他就自暴自弃，或者就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他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有被人耻笑啊，有被人看不起那些，可是他的眼目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以致他最后他还是虽然不能说话，他写的歌词里面却是对神是充满着无比的感恩跟赞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当中是否还是可以赞美称颂我们的神无比奇妙的作为呢？其实有时候是很难，尤其在当我们看那一些事情困难大到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要开口称颂神其实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就好像大卫这样子，就算他在任何情况当中他还是能够称颂神，而不是埋怨神哦。所以其实这个称颂是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专注不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而是在神的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的美好的那一面。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错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作为，就好像今天这个黄美莲博士，他其实他影响了很多的人，鼓励了很多的人。所以总结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诗篇第31篇，就是当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必定是与我们同在。好，如果我们是跟神一起的话，神就一定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就可以以勇气来面对任何的环境。那但愿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认定神，对神说你是我的神，不只是嘴巴讲而已，而是在行动上我们也能够做到，就是认定他是我们的神。如此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全心的来投靠他，甚至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能够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并且就算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是能够称颂赞美神的作为。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谢谢我们的国金实习传道的一个分享。哦，我想特别是每一个人能够分享一段，特别是生命人生面对考验的经历，是因为我们也有过不同阶段的考验。是我知道国金跟军发他们都走过不容易的路啊，尤其是当所谓他的女儿在面对疾病面对困难，而医生每一次的检验都宣判他是终身的一个残废的一个问题，而再加上本来还有丈夫可以依靠，丈夫也在这个软弱的情况底下又回到一个吸毒的一个圈子里头，所以是难上加难。但是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只是当时还不至于听到他们的抱怨啊，只听到他咬紧牙根继续靠主走下去啊，只是那个时间应该没有太多听到他在唱歌，主啊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让这一切的问题这么大的领导我，我深信一定要让我更深的经历。但是当然赞美的歌颂赞美的功课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只有我们在很大的困难当中经历神怎么样让我们翻转，看到神迹可以一再的发生，那渐渐才能够梳理成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个性。所以好像刚才提到这个黄美莲，我也看过她的见证，还有美国另外一个是 Nick， 就是没有手没有脚齁、哦、的这种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因为人生他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他已经接受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诶，这已经是恩典已经多出来。而我们很常就是正常人，我们就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诶，好像还不够了，好像还不够。好，就是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那我想当今天我们的同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课题的时候，你是我的神。好，我想就针对这个主题我再做一点的补充跟回应。就是你是我的神，特别当大卫他经历他人生这么大的考验的时候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诗篇，我觉得当中有特别两个点是让我们思想，是关乎神的属性。那神的属性是怎样呢？从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被欺压，当一个人被不公平的对待，当一个人面对很多冤屈的时候，其实明白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要神显出他的公义，那就是会伸张会伸冤，就是神会为我们出手，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但神的出手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眼前我看到好像我们无缘无故的被欺压，那神啊求你出手，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神也常会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是我们在经历考验的过程里头，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的认定继续的依靠，那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就像刚刚同工提到他的女儿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一再的听到医生的宣判是说他有这个问题，他有那个问题，越每一次的检查都每一次发现更多的问题，所以医生几乎已经宣判他的这一生已经被定下了一个就是残废的一个那个结局。可是我们就深知道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只能够依靠神，所以我们一再的把它扭转过来说，我们要宣告神已经医治他，宣告他在神的面前是没有难成的事。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宣告也让信心对神的那个依靠不断的被鼓励，不断的被提升。那终于到最后医生只能够说，诶，奇怪为什么他好了，诶，奇怪为什么他好了，最终只能够成为医学上的一个奇迹，说原来这种状况也可以好过来的。他们只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说，诶，医学上，哦，原来也有例外，可是他们却不能够体会说原来这是神的介入。那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受冤屈，我们需要求神彰显他的公义，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不义呢，我们自己陷入在一个不公义的里头呢，那就很难说了，那我们的祷告就很难蒙垂听了，因为恐怕神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生命。很显然在大卫的经历当中，大卫他经历了 自己也有生命上的软弱。所以大卫的软弱，他大卫的犯罪，大卫的犯奸淫，大卫的杀人的这些的事情，应该说是在好多罪的当中，这个是很严重的。而他的严重之所以为什么最终大卫还是会蒙悦纳，就是因为他彻底的悔改。他也知道在罪的里面所带来的各种的祸患，各种的管教，各种的甚至是一些的所谓的咒诅。所以为什么大卫在极困难当中，他不是抱怨，也不是怪罪，哇，我的儿子亚沙龙你竟然这么大逆不道啊，竟然那样的不孝。他不敢这样责备，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因为他曾经行了不义的事情，所以以至于有一些的管教临到他。所以这个是大卫他心能够理解的。所以大卫明白神是公义的神。而在这章圣经当中讲到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但同时他也讲到我的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当中第七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第十六节也说，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慈爱，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其实当然我们明白，如果神只有公义的一面，那也有点可怕，我们就会活得占据恐惧很恐惧战兢，因为我们随时都怕得罪神，随时都怕冒犯神。可是我们的神同时他也是那位慈爱的神。其实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教育，那这个家庭的做父母的，他怎么样的父母呢？他是非常严厉公义的父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长大起来他一定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快乐事情都很一板一眼非常公义。那人也很难喜欢他，很难跟他做朋友。可是如果一个家庭只有慈爱，那什么都可以啦，什么都可以啦，什么都爱，什么都迁就。我们知道很多被宠坏的悖逆之子也会从这样而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美好的形象是既公义又慈爱。很显然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神的慈爱。也因为神的慈爱，所以神就有应许，人就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有提出的好一些的应许。就像说十八节那边说到，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神有应许，你不会把我丢在放在恶人的手里。除非什么？除非人自己作孽离开了神。人离开了神，那你就自己走向了那个恶人的圈子。否则的话神会保护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在经历的。十九节另外一个应许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敬畏你投靠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看到的见证，所看到的经历，是什么人经历蒙福？你会看到就是敬畏神的人。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很多人，世人很多时候要靠机会，我看我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机会。可是你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很多机会是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神为他开路的。所以二十节也说，你必把他们隐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那这个就是神有应许。包括二十三节那边也说，耶和华的圣名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神有应许而且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意思说神的公义是抵挡那些犯罪的，但是神的慈爱是应许给那些敬畏他跟随他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很显然大卫的人生就因为经历了那么多东西，所以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心声，这样的感受，透过一个祷告，透过一个诗篇 哦，把它写了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考验，但所有的考验其实都在让我们去经历一个功课，就是学会成长。就像今天我们常常要讲的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帮助所有面对婚姻的奇难杂症啊，那不是因为我跟师母从相爱恋爱结婚到今天啊，我们都是恩恩爱爱，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非常困难的面对两个不同世界的人，非常不容易的要共同来做决定，所以我们是所谓的打到头破血流啊，不是真的肉身的打，就是那一种两个人的困难。可是当经过这么多磨练之后，因为有真理，因为有神的真理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当中就学了很多功课，我们就成长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碰到一对夫妻，他们面对困难，他们一讲啊，我们似乎都可以很能够体会，很能够明白，那我们就很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然后再看真理怎么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出路。所以很常就是这样子，大卫所经历的就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要让我们经历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面对任何的挣扎，但是神总有一个出路，就是首先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帮助我们的生命得胜，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神怎么介入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事业、人生的里面，使我们的道路就越来越蒙福。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但是大卫的神，神也是你我的神，神是我们的神。